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共和党占多数的美国众议院投票同意让奥巴马总统向叙利亚温和派反叛力量提供军事装备和训练。星期三的投票结果是273票同意,156票反对。预计民主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将于星期四对此进行投票。奥巴马总统寄希望于力图推翻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叙利亚温和派反叛力量来打击伊斯兰国极端分子。伊斯兰国已经占领了叙利亚部分地区和伊拉克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这是奥巴马战略的一部分，将打击极端分子从伊拉克扩大到他们所在的任何地方。在众议院投票前不久，美国国务卿克里对参议院一个委员会中持怀疑态度的委员说，国际各方对伊斯兰国目标强有力的空中打击将使叙利亚温和派受益。另一方面，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说，政府军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星期三展开激战，有大约30人丧生。冲突是在伊拉克西部省份安巴尔省发生的，当地的保安部队一直在设法重新夺回费卢杰、拉马迪以及其他一些在最近几个月被武装分子控制的城市。在拉马迪，一个自杀式汽车炸弹炸毁了当地的一座桥，造成9人死亡。有关官员说，星期三发生的暴力事件中有平民伤亡。来自乌克兰方面的消息，乌克兰下令部队在靠近俄罗斯边界的地方继续严阵以待。之前新发生的战斗以及至少又有12人丧生的报道，使得与亲俄分离分子签订的停火协议在已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更加勉强。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星期三发出这一命令。与此同时，在反叛武装控制的顿涅茨克城，分离分子的报告说，有2人在一次针对居民区的炮击中丧生。乌克兰当局则报告，至少有10人在附近的一个城镇丧生。这是乌克兰议会星期二投票通过，给予被反叛武装控制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部分地区临时自治以来发生的第一起死亡事件。人道援助组织无国界医生的一名法国籍工作人员在利比里亚工作时感染了埃博拉病毒。该组织星期三发布一份媒体声明说，患者是被派往蒙罗维亚工作的一名女性，她在星期二出现发热症状后被隔离，并将被送往法国接受治疗。无国界医生有2000多名工作人员在西非应对埃博拉危机，其中包括200名国际工作人员。这名女性是最新的外国医务人员在西非治疗埃博拉患者时染病的病例。美国医生肯特·布兰特利在感染埃博拉病毒后接受了实验性治疗并痊愈。他这个星期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说，国际社会对埃博拉疫情的应对不足，而且迟缓。美联储表示，预计将于下个月结束对美国经济的直接支持，但是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仍然会保持有史以来的低利率，直到经济形势进一步改善。美联储的决策者们周三说，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其经济仍然在以平缓的步伐增长，但是他们表示，美国的就业市场并没有按应有的速度增长，八月份美国新增的122000个就业机会令人失望。美联储主席耶伦说，这次美国7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仍然在影响着美国的经济命脉。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燕青，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方面做出重大决策，准备再次从美国本土将宇航员送入太空轨道。美国的航空航天局局长说，美国不应当依靠别人来将宇航员送入太空。美国军方的高级官员表示，目前不需要派兵到伊拉克和叙利亚去摧毁恐怖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不过不排除在未来有可能派兵。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这个星期将到华盛顿访问， 预计他在同奥巴马总统会谈的时候将努力争取美方给予乌克兰更多的支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开始了对印度的国事访问，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华盛顿的时间星期三听取针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采取军事行动的详细汇报。奥巴马将同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奥斯汀将军一道讨论如何建立国际联盟，实现削弱和摧毁伊斯兰国组织的目标。这个激进组织目前已经控制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部分地区。美国的国防部长哈格尔也将参加上述讨论。哈格尔一天前在美国国会作证的时候指出，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他说是一个复杂的任务，而且需要时间。哈格尔还强调了美国方面需要有效的伙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主席邓普西将军也在昨天作证的时候说，如果他认为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顾问需要同伊拉克的部队一起上战场的话，他会事先征得奥巴马总统的批准。奥巴马总统此前多次声明不会派地面部队重返伊拉克。另一方面，美国的一个联邦大陪审团指控现年30岁的莫菲德·埃尔夫金试图为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提供支持和物资，并且还试图谋杀美方的军事人员。美国司法部表示，纽约州罗切斯特人埃尔夫金曾经鼓励两个人出国为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作战，还给也门的一个人送去了600美元，让他们能够前往叙利亚同激进分子一起作战。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说，美国方面将全力查明并且阻止那些企图支持恐怖组织危害美国公民的人。对阿尔夫金的七项指控还包括拥有带消声器的武器和接受未登记的枪支消音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部长哈格尔同参谋长联席会主席邓普西昨天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期间，邓普西表示，美国目前还不需要派兵到伊拉克和叙利亚去摧毁恐怖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不过他说不排除在特定的条件下出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从国会发回的报道。
美国再次向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空袭后的第二天，国防部长哈格尔来到国会山作证，呼吁国会支持政府的计划，建立一个广泛的国际联盟来摧毁逊尼派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伊斯兰国对中东所有国家，我们的盟友以及美国都构成了威胁，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任务，而是非常复杂的。我们与伊斯兰国就像我们与基地组织一样处于交战状态。
上个星期，奥巴马总统排除了向伊拉克派地面部队的可能性。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表示赞同，但是他也承认在某种条件下，美国可能需要协助伊拉克军队作战。
在执行某项特殊任务的情况下，我可能会提出这样的建议。
奥巴马总统的计划要求加强伊拉克军事力量，向叙利亚温和派力量提供训练，来抗衡伊斯兰国。许多共和党议员虽然支持美国的行动，但是认为这个计划还不够强有力。共和党参议员英霍夫说，
要动用军队才能打败军队，但是总统提出了一项有限的与他在也门和索马里的策略类似的反恐战略，而也门与索马里的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差别非常之大。
国防部长哈格尔为奥巴马总统的计划进行了辩护。
单靠美国军事力量不能消除伊斯兰国，对美国、对我们的盟友以及在这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构成的威胁。伊拉克继续政治进程，以改革与和解措施朝向更加包容、更加代表性的政府发展，这对于达到我们的目标非常关键。
奥巴马总统不需要国会的广泛授权来向伊斯兰国极端组织采取军事行动，不过国会现在需要批准这项计划中的一项具体内容，也就是向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提供训练。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到国会山作证，向议员们进一步阐述奥巴马政府的外交努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的特别协调员罗伯特·塞里表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双方已经就加沙地带的重建达成了协议。塞里星期二说，加沙地带的学校、医院还有其他基础设施的破坏程度令人震惊。根据达成的协议，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将在重建过程当中扮演主导的角色，而联合国观察员则将确保建筑材料不会挪作他用。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塞里表示，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目前基本稳定，但是他说停火状态仍然是很脆弱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双方在经过了两个月的交战之后，在8月26号实现了停火。最新一轮的巴以冲突造成了至少21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加沙地带的很多居民区都被摧毁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奥巴马昨天去到了位于亚特兰大的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并且宣布了美国方面应对埃博拉在西非蔓延的计划。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雷露斯发回的一篇报道。
奥巴马会见了亚特兰大疾病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他表示美国正在为应对埃博拉的爆发尽自己的责任。他说埃博拉疫情已经失控，给全球安全构成威胁。
The world is looking to us.
世界在关注着美国，这也是我们要承担的责任。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在应对埃博拉疫情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只有美国有这样的能力，同时让全世界动员起来，这也是只有美国才能够做到的。
自今年三月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美国已经承诺提供$1亿资金和医疗器械，并派遣医疗专家。美国还将提供更多援助，其中包括3000名美军。这些军人将负责在利比里亚建立一个军事指挥中心，并负责其运转，在塞内加尔建立一个物流设施，用于协助运送医疗专家和物资。美国还将建立数个医疗设施，用于培训非洲本地人应对疫情。此外，美国还将提供必要的技术和培训来阻止疫情蔓延。尽管埃博拉在美国大面积爆发的风险很低，但奥巴马表示，这种疾病会影响地区和全球稳定。
If the outbreak is not stopped now,
如果我们现在不能够遏制疫情，那么数十万计的人就可能会感染，这将给我们的经济、政治和安全构成严重影响。
除了控制疫情蔓延以外，奥巴马的策略还包括降低该地区蒙受的经济和政治损失。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还没有从灾难性的内战中复苏。奥巴马星期二还呼吁其他国家各尽所能，提供更多人员、物资和资金，抓住机会挽救更多生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为了应对埃博拉疫情的蔓延，中国方面向西非国家派出了一些医务试验室的人员，他们已经出发了。而与此同时呢，面对有关中方参加此次国际人道援助的行动速度比较缓慢，而且具有这个功利的动机这方面的批评，有中国专家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下面请大家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一篇采访报道。
一支由59人组成的中国医疗试验室人员星期二动身前往塞拉利昂， 参加国际援助西非国家抵御埃博拉疫情的行动。电视画面显示，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在机场为上述人员送行。报道说，这批中国医务人员将在萨拉利昂首都弗里敦郊外的中塞友好医院工作，主要从事化学筛选和医学观察，以改善萨拉利昂的化验能力。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人道援助方面正面临新的批评。美国外交杂志说，中国目前用于人道援助的比例只占其全部外援的 0.4%。彭博新闻社说，中国是非洲最大的贸易国，也是非洲最大的投资者，但是在抗击西非埃博拉疫情的斗争中，人们却看不到中国等量奇观的贡献。法新社说，北京对危机慷慨响应，主要是为了确保在受援国地区的重大经济利益，以及在当地生活和工作的海外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报道说，目前在西非疫区大约有20,000中国公民。有报道援引一家几内亚中国公司的话说，埃博拉的爆发为来自中国的新投资投下阴影。中国外交学院外交关系系教授苏浩对美国之音说，
确实中国政府应该是非常重视这次埃博拉的这个疫情在西非的这种扩散，而且我们确实也采取这个积极的一些行动，那么呢援助当地的这个这些受灾难的这些国家。当然中国毕竟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那么我们相对来说我们的医疗水平医疗的技术那么应该说还是有限的。
苏浩说，即便如此，中国很久以来就有向非洲派遣医疗队的传统，这是众所周知的。就此次埃博拉国际援助而言，中国也不是没有做出贡献，而且目前还在继续。报道显示，中国派出最新一批医务人员之前，已经向几内亚、利比亚和萨拉利昂派出了115名医学专家。外交杂志说，8月初，中国政府向上述国家提供了价值500万美元的医疗物资，其中包括个人防护装备、手套、眼镜等等。针对有关中国此次行动迟缓的批评，苏浩教授说，
这次因为埃博拉这个病毒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新型的一种东西，那么国际社会上都对它都不了解，那么对中国来说呢，我们自身的这个医疗技术的这种水平或者我们这个应对的这种能力，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局限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么中国我想会像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一样的，会全面的迅速的反应，或者是采取一些措施来给予这个直接的这种援助。
报道说，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目前位居全球人道援助慷慨国名单第29位，名在希腊之后，葡萄牙之前。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乌克兰的局势。乌克兰的东部城市顿涅斯克的炮火导致了2名平民的丧生，这是乌克兰议会投票通过给予顿涅斯克这个地区自治以来发生的第一次死亡事件。乌克兰议会在星期二的时候通过一项法律，给予顿涅斯克地区临时自治权，并且还赦免了反政府武装人员，但是那些被控犯有严重罪行的人除外。这项新的法律旨在结束持续了5个月的分离主义叛乱。这场冲突已经导致了大约3000人丧生，并且还瘫痪了乌克兰的政治和经济。另一方面，乌克兰在与亲俄罗斯的分离分子实现停火的努力的同时，乌克兰政府强化了与西欧国家之间的关系。乌克兰议会批准了与欧盟28个成员国之间降低贸易关税的协议。这项协议要求乌克兰的贸易产品要符合欧盟的监管标准。在去年的时候，亲俄罗斯的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拒绝了同欧盟之间签署这项协议，并且还寻求同俄罗斯之间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亚努科维奇的做法引发了乌克兰境内的大规模抗议，并且导致了亚努科维奇的下台。俄罗斯方面随后吞并了克里米亚半岛，并且还支持乌克兰境内的分离主义武装同乌克兰政府军作战。 乌克兰与欧盟之间的贸易协议将从2016年开始全面生效。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乌克兰的总统波罗申科这个星期将要访问华盛顿，预计他在星期四在白宫同奥巴马总统会谈的时候，将努力争取获得美方给予乌克兰更多的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潘德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疲惫不堪、人员短缺、武器不足的乌克兰军队连续数月艰难迎战装备强大的俄罗斯支持的反政府分子。9月5日停火协议生效，但是反政府分子丝毫没有结束暴力的迹象。奥巴马总统在整个冲突过程当中承诺全力支持乌克兰，但是他并没有改变其处理问题的方式。奥巴马说，
I think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recognize
我认为军事手段并不能很快解决这个问题，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
预计波罗申科星期四访问白宫时将努力寻求新的军事支持，其中包括弹药和轻型武器等。截止到目前，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7000万美元的防弹装备、通讯器材以及配给等。不过奥巴马总统没有提供致命武器给乌克兰，而是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上星期最新宣布的制裁是在增加俄罗斯的政治孤立，加大俄罗斯的经济成本。设在华盛顿的威尔逊中心的威廉·波莫兰茨说，
They're not the same as boots on the ground.
同地面部队不一样，同军事回应也不一样。从地缘政治角度看问题，这些援助还没有能够有效地阻止普京的所为。但是在目前这个既像停火又像假僵持的阶段，制裁开始发挥作用。
波梅兰茨说，假如波罗申科希望寻求美国和欧盟更多的援助，结果可能大失所望，尤其是在争取财政援助、重建遭战争涂炭的国家问题上。乌克兰目前面临根深蒂固的贪腐问题，以及冲突爆发前就已经开始的经济问题。
美国根本没有这些资源，并且不愿在这场危机中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资源。另外，除了所面临的上述困难之外，乌克兰现在还认识到，很大程度上他将独自应对这场危机。
有关专家说，打击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目前在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中位居首位，因此不清楚美国此时能够将多少注意力给予乌克兰。美国之音记者潘德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伊朗和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外加德国定于星期四恢复有关伊朗核项目问题的会谈，以争取在11月的最后期限之前达成某种协议。这次在纽约举行的会谈是否能够取得真正意义上的进展呢？分析人士似乎看法不一。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的记者多金斯的一篇报道。
谈判人员面对的重大棘手问题之一是伊朗的铀浓缩能力。德黑兰认为，伊朗需要工业级的浓缩项目以生产燃料，但是一些西方国家怀疑伊朗想要制造核武器。自从七月的最后期限被延长以来，双方举行过双边会议，但是布鲁金斯学会的罗伯特·艾因霍恩说，纽约会议上可能取得不了多大进展。
Unfortunately, I think it's likely that the parties will.
遗憾的是，我认为各方面可能会重复他们的立场，要靠随后的碰头来缩小差距。
Subsequent encounters to try to narrow the gaps.
军备控制协会的分析师凯尔西·达文波特谨慎乐观地认为，七月的限期被延长，给了谈判人员重新考虑各自立场的机会。
So I think that we will make progress.
我认为我们会在某些难题上取得进展，比如铀浓缩，但在11月24日最后期限之前的两个月里做到这些还是很困难的。
November 24th deadline.
不过，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詹姆斯·阿克顿认为，伊朗和五常加一都会等到最后一刻才会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
如果是重大让步，只能是在最后一刻，也就是11月的最后期限即将到来之际才能做出。
阿克顿说，如果伊朗被视为是达成协议的根本障碍，国际社会就有可能达成更为广泛的共识，对伊朗施加更多的制裁。 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多金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苏格兰将在星期四举行公投，决定是否是离开 英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还是继续留在大英帝国之内。在伦敦的英国政治领导人在最后一刻承诺说，假如苏格兰的选民反对独立，继续留在英国之内的话呢，他们将获得更大的自主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苏格兰为大家发回的一篇报道。
一块恶搞的边界牌树立在一条从英格兰进入苏格兰的主要高速公路的地点。星期二，它在游客当中引起了混乱。恶搞活动的组织者帕克里说：
Some of us are Scottish, some of us are English.
我们当中有苏格兰人，也有英格兰人。这场辩论需要开一点玩笑，我们认为轻松一下也能行了。
这个噱头暗示的是根本问题。伦敦曾警告可能实施真正的边境检查。英国政府表示，苏格兰一旦独立，可能无法使用英镑。赞成独立的组织坚持认为，英镑是苏格兰货币，跟它是英格兰货币一样。一些分析师警告说，赞成独立的投票结果可能看到英镑在国际市场上大幅贬值。英国的核武库设在苏格兰，支持独立的议员说，他们将迫使核武库搬到边界以南。英国首相卡梅伦周一在讲话中援引历史和情感关系，对选民发出呼吁。
对于苏格兰人民来说，现在走开，就好像艰辛地建造了一个家，然后走出门，扔掉钥匙。
分析人士说，这种充满激情的语调反映对民调结果差距接近的震惊，以及苏格兰独立将对整个英国产生的深远影响。苏格兰首席大臣塞尔蒙德在领导赞成独立运动，他说，卡梅伦被民调结果震撼。
事实上，有人在我面前说，卡梅伦不想像乔治三世失去美国那样失去苏格兰。如果我们把这放在一边，苏格兰是一个国家，它不是一件可以失去和得而复失的财物。
一个新的选民群体在分析这场辩论，英国16岁和17岁的年轻人将第一次拥有投票权。在苏格兰阿伯丁郡海风吹拂的海岸线上，都是16岁的两个朋友艾琳和马丁在一家咖啡馆正在辩论。
他们没有统计数字来支持他们说的任何事情，这就像投赞成票吧，我们会整理出来的。
我是独派，因为我觉得最善于管理苏格兰的人是生活和工作在这里的人，而且有了独立将带来的权利，我们就能够选出一个会把我们选举他们去做的决定纳入政策。
英国的其余部分，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将不得就苏格兰的命运投票。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英国人都希望苏格兰保持原状。星期一，伦敦举行了一场支持统一的集会，公投结果将于星期五揭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俄罗斯同中国之间目前正在谈判设立一条西线天然气管道，这个项目呢引起了环保人士的批评。俄罗斯绿色和平这一组织认为，这条经过新疆的天然气管道将破坏俄中双方边境地区的自然环境还有文化资源，两国政府到时候都将对此承担责任。另外，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也将燃起对俄中历史敏感问题的回忆。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俄罗斯绿色和平组织最近发表的新闻公报说，很可能将在11月份签署合同的俄罗斯与中国的西线天然气管道，也被称之为阿尔泰天然气管道项目，将破坏自然野生环境，同时会降低阿尔泰地区的历史文化价值。西线天然气管道将经过俄罗斯阿尔泰共和国的阿尔泰金山野生公园，位于中亚和西伯利亚交界处的阿尔泰金山多年前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单。当地拥有以水质清澈闻名的杰列茨科耶湖，也被称之为小贝加尔湖。这个野生公园由多个自然保护区组成，其中包括临近中国新疆阿勒泰地区的乌科克高原自然保护区。绿色和平组织的彼得罗夫说， 俄罗斯与中国西部边界仅有数十公里长，这条管道将经过乌克克高原自然保护区，进入新疆的阿勒泰地区，而新疆著名的喀纳斯湖也在附近，因此管道的施工建设会对两国双方边境地区的自然资源造成破坏影响。彼得罗夫说，这片地区的野生资源是独一无二的，非常特殊，拥有许多面临绝迹的稀有野生动植物。此外，这个地区还拥有非常重要的文化价值和人文遗产。乌克克高原拥有大量的古代墓葬群，古人很早就在那里活动。当地的阿尔泰人认为乌克克是圣地，他们甚至禁止人们去攀登那里的高山，因此就更谈不上什么大规模的施工了。彼得罗夫说，天然气管道虽然不像石油管道那样在一旦发生泄漏事故时能严重污染环境，但施工过程中大量使用施工机械、管道旁边的辅助维修道路的铺设等都会对野生环境造成破坏。他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对此表达了严重的关注。另外，这个地区位于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和蒙古四国交界处，除了俄罗斯之外，中国、蒙古和哈萨克斯坦也都有意把乌克克高原自己境内的地区向联合国申报世界遗产。天然气管道项目肯定会对中国的申遗计划造成负面的影响。绿色和平组织认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约，中国作为西线天然气管道合同的可能的另一位签字人，也将要同俄罗斯一样为破坏野生环境和文化遗产承担责任。环保人士彼得罗夫透露，他们曾经就西线天然气管道可能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同新疆的环保机构和有关人士讨论过，但中国新疆的环保机构说，无论怎样，他们都将执行党的最终决定。中国环保人士曾表态，管道会绕过新疆阿勒泰、喀纳斯湖等地，但这样做的可能性很小。蒙古和哈萨克斯坦最近都分别提议，西线天然气管道可以经过这两个国家进入中国。经过蒙古的方案更能缩短线路和降低造价。绿色和平组织表示，欢迎蒙古和哈萨克斯坦的提议，认为那样将能避免俄中能源合作对世界遗产的破坏。俄罗斯媒体说，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日益恶化的背景下，俄罗斯急需同中国签订天然气合同来展示在国际上并非孤立无援。同东线天然气管道一样，西线天然气管道对俄罗斯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负责供应西线天然气管道的西伯利亚西部的天然气田，同时也对欧洲市场供气。如果能同中国签订西线天然气管道合同，那样会加强俄罗斯同欧盟在天然气谈判中的地位。中国的新华社说，西线天然气管道是不久前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讨论的焦点议题之一，合同或在十一月份签署。习近平期望双方能够尽早启动这个项目。中国总理李克强预计在下月中上旬访俄时会讨论双方的能源项目。让各界关注的是，西线天然气管道合同是否会在普京总统十一月份访华出席亚太经合会议期间签订。维基百科中文版说，西线天然气管道将经过的俄罗斯阿尔泰共和国，在中国清朝时被称之为阿尔泰纳尔乌梁海，在乾隆年间归附清朝，后来割让给俄罗斯。环保人士彼得罗夫说，阿尔泰人曾经生活在俄罗斯与中国之间，历史上在这两个文化之间做出过选择。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也将燃起对俄中一些历史敏感问题的回忆。彼得罗夫说，中国在阿尔泰地区现在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我曾经多次去过那里，但是如果你去远东，去哈巴罗夫斯克、弗拉迪沃斯托克、布拉格威、申斯克等地，你会碰到很多中国人，听到中国话，但在阿尔泰却完全没有这种情况。天然气管道开工之后，相应地会建设道路，会出现一条连接中国的走廊，中国的影响也会随之带入阿尔泰，所以当地人现在都很担心。 除了绿色和平组织之外，俄罗斯的世界野生自然基金会、阿尔泰地区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环保组织也对西线天然气管道表达了关注和不安。俄罗斯能源巨头天然气工业公司曾经表示，他们知道环保人士的关注和担忧，但现代高科技能够保证在西线天然气管道的施工中不破坏环境。但彼得罗夫反驳说，环保人士不相信能源巨头们的解释。他举例说，俄罗斯能源巨头也以相似的高科技的说法解释在北极开采石油会如何安全，但卫星图片显示那里的漏油对环境的破坏显而易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抵达了印度，已经开始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在习近平抵达印度之前呢，印度西部城市艾哈迈达巴德加强了保安。习近平这次访问印度，意在舒缓印度和中国之间的不信任，增进彼此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呢，流亡印度的藏人在印度首都举行了抗议活动，当地呢也加强了保安工作。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相关报道。
习近平星期三抵达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展开他的三天访印行程。这是印度总理莫迪的故乡，而当天也是他64岁的生日。中国领导人到访前夕，当地做了严格的安保准备，安保人员遍布艾哈迈达巴德市，通往该市机场的道路更是加强了防备。警方已经拘捕了几名计划举行抗议活动的藏人活动人士。据报，流亡藏人希望借习近平访印之际抗议中共对西藏的高压政策。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警方也加强了安全措施。当地的警方表示，安保重点是要防范流亡藏人举行抗议甚至自焚。新德里的联合警务负责人穆克什库马尔米纳说，
按照安保训练，一切部署已经到位，并将进行交通管制。我们得到一些有关示威活动的信息，所以加强了安保，并派出了警员。
星期三，一些西藏青年大会的成员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外抗议。该组织计划在新德里市中心举行抗议活动，但是许多人被堵在藏人居住区之内，不准外出参加抗议活动。每逢中国领导人访印，印方都会采取类似措施。习近平此次印度之行意在舒缓双方之间的猜忌，并且加强这两个亚洲大国之间的经贸合作。中方可能会和印度签署巨额投资协议，以缩小两国间巨大的贸易不平衡。尽管双方贸易增长迅速，但是中印之间在能源和地区影响力方面仍然呈竞争态势。此外，两国间数十年来的边界纠纷也是双方关系发展的一个障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印度访问之前呢，印度方面的一些分析人士说，印方对习近平的这次访问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下面是美国之音的又一篇报道。
习近平选择在9月17号，也就是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64岁生日当天抵达莫迪的故乡，位于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这两个亚洲大国之间的经贸关系近年来不断增长，但是两国在能源和地区影响力方面则相互竞争，同时长期存在的边界纠纷也使得两国间仍然缺乏互信。上星期，印度商工部长西塔拉曼在一次记者会上说，习近平可能在此行期间宣布投资在印度建立工业园区，推动两国间的合作更为顺畅。
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有意在印度投资，我们就此邀请他们来访并且投资，希望能够有助于缩小两国间的贸易赤字，那将有助于我们创造就业机会，这也是印度政府提出的目标之一。因此，我们希望中国来印度投资，尤其是对已经在印度找到市场的产品进行投资。
中国或许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两国之间的贸易额去年跌到了650亿美元， 中国对印度的贸易顺差则高达310亿美元，中国的投资将有助于缩小两国之间贸易不平衡。在成功的访问日本，并且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建立起私交之后，莫迪希望与习近平建立起类似关系，以增强两国关系。不过，国际关系专家斯拉巴尼乔杜里说，双边发展不能够仅靠两人间的私交推进，而更有赖于克服两国间显著的互不信任。
外交关系不能基于个人因素，而应该基于国家的历史及当前境况。因此，我认为中印间缺乏互信可能会影响谈判，这从很大程度上有待研究，留待未来加以解决。
中国在印度洋地区越来越多的经济参与，让印度担心北京建立起了一条遏制印度的海上岛链，威胁其安全。印度则与越南等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加强合作，以此作为反制措施。印度急需大量资金更新其陈旧的基础设施，而中国手中则攥着大量的贸易盈余，有助于实现印度这方面的目标。双方渴望签署一项协议，为中国投资印度新的铁路项目敞开大门。印度自67年前独立之后，它在英国殖民时期建造的11000公里长的铁路线基本没有得到更新，而中国则从2011年起，在5年时间铺设了14000公里的新铁路。但是，印度议会的议员们对北京的意图抱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议员担心中国为印度铺设铁路，可能对其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去年5月，中印军队在喜马拉雅山西路曾经有过一次长达3周的对峙，起因是中国的军队在印度声称的边境线靠印度一侧10公里处安营。两国之间缺乏互信的历史，源于1962年的一次短暂的边境战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方面做出了一项重大的决策，准备再次从美国本土将美国的宇航员送入太空轨道。美国航空航天局选择了波音公司和另外一家公司，就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建造航天器，并且执行在地球和国际空间站之间的发射飞行任务。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局长博尔登表示，奥巴马政府明确说，美国不应当依靠别人来将宇航员送入太空。波音公司获得了一份价值42亿美元的合同，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合同价值为26亿美元。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局长博尔登还表示，将低轨道航天任务交给私人公司，将使得航空航天局能够集中精力在下一个重大项目上，这就是载人火星探索。自从美国的航空航天局在2011年的时候停止了航天飞机项目以来，美国的宇航员和设备都是搭载着俄罗斯的航天器往返于国际空间站，每个座位的价格目前已经增加到了7000多万美元。美国航空航天局希望在2017年的时候能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角再次将美国的宇航员送入太空。美国的亚洲协会 Asia Society 昨天提名了中国公司阿里巴巴的董事会主席马云为亚洲年度改变游戏规则奖的这个一个获奖人之一。亚洲协会说，马云获奖是由于他在中国的历史性的经营和慈善事业而被提名。这是亚洲协会首次设立亚洲改变游戏规则这个奖项，目的是要表彰那些在亚洲和世界的未来，是为亚洲的和世界的未来做出了他们说积极贡献的人。今年的获奖者包括亚洲地区和美国境内的13名领袖人物和一些机构。亚洲协会的新闻稿说，马云将在10月16号的时候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出席颁奖晚宴。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官方宣布把今年三月份在昆明火车站砍刀案的这个三名涉案男子判处死刑，另外还将一名女子判处了无期徒刑。在那次凶杀事件当中，有30人丧生，还有140人受伤。中国当局说是新疆地区的激进分子制造了那一起暴力事件。事发6个月之后，当地的居民，就是说在云南省昆明市的居民，目前仍在努力摆脱那次事件的阴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昆明为大家发回的一篇报道。
显然那次袭击在这里造成了长期的影响，现在全城都加强了戒备，特别是大型的购物区或者公交场所。长期以来，不管在民族方面还是宗教方面，昆明都是多元化的城市。这里的穆斯林对我们说，那次袭击对他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消除这些影响。永宁清真寺是昆明市的6个清真寺之一。这个月，当地法院判决那些砍刀客的当天，来自全国各地和南亚一些地区的穆斯林挤满了这座清真寺。来自甘肃省的一名回族穆斯林谈到了那次袭击的影响。
因为我是穆斯林，他也是穆斯林嘛，是不是？因为他不是说我们是甘肃的，他看去戴我们这个回族的清真的回族的帽子，他们认为我们也是那个新疆的，他就是。也有影响吗？有一定的影响。
在经历了骚乱和镇压的新疆，大多数穆斯林都是维吾尔族，但是在昆明，大多数穆斯林都是回族，他们和政府的关系没有那么紧张。桂俊文是永宁清真寺的负责人。
就人们现在都回民呢，就得提到这个伊斯兰教，你是伊斯兰教，你就是恐怖分子，好像也是有这种人们这种看法。那现在呢，在逐步的沟通，我们呢也逐步的争取，使他们了解我们。
昆明长期以来一直是各个宗教的大熔炉，但是当地居民说，那次砍刀袭击事件破坏了这一声誉。
因为在云南，穆斯林很多，他们的行为方式，还有可能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跟我们想象的。或者是说跟他们基督徒，我觉得都是两个世界的，根本无法理解他们的。
就像被吓到一样，觉得怎么都是自己祖国人，怎么会这样？我想，然后觉得心里很害怕，出来外边玩的时候也会觉得心里有些恐慌，有些担心这样子。
昆明的穆斯林说，那次袭击之后，拦出租车都不容易，即使是在现在，也经常有一辆警车停在永宁清真寺街对面。不过有些人说他们的态度并没有因为那次袭击而改变。出租车司机杨长久就是其中之一，他在那天把2名鲜血淋淋的受害者送到了医院。
就是那个他们是新疆人嘛，新疆人嘛，他们是不要拉新疆人，我是怕什么？有些有好有丑嘛，新疆人不是有好有丑嘛，我们觉得我们不是拉嘛，一样拉，他打车就拉。
不一定所有的昆明居民都赞成杨长久的想法，不过可以看到的是，这里的穆斯林正在努力改变所有穆斯林都是极端分子的看法。美国之音艾德昆明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湾的局势。台湾的海军呢，刚刚举行了年度汉光演习，下面我们就连线和美国之音目前驻台北的记者李宝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一次的汉光演习。李宝你好。
哎，燕青好。
好，李宝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汉光演习的背景好吗？
这个汉光演习呢，其实是一个年度的军事演练哈。您刚才说这个今天举行了汉光演习，只不过呢，它是今天的演练是海上的演练，它是汉光演习的这个一部分啊。大概会进行一个星期。那么今天海上的演习，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军方呢模拟敌军，他没有说是共军还是什么军队，但是很多人都猜测就是共军吧，在台湾的东南部外海及其空中的发动攻击。那么海军呢，台湾海军派出了可以说是非常强大的这个舰队来迎战敌军。那么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大概我们看到一些什么样的装备哈，包括呢这个吨位最大的这个10,000吨的基隆级马公号军舰，这是一个今天这个活动的指挥舰。另外呢还有成功舰、康定舰、济阳舰和锦江舰，这些这个大型的稍或者是中大型的军舰，还有多艘的导弹快艇。那么这些舰艇呢和飞机和空军的这个 F-16 和 F-5 战斗机，还有海军的这个 P-3C 反潜机和反潜直升机呢，以各种各样的火炮，包括导弹、火炮、深水炸弹等武器呢，将这个模拟的这个敌军在海面、还有水下以及空中的目标击毁。大概今天是这么一个状况。
那李宝，你提到这些舰艇的方面的讯息哈，台湾方面呢一直盼着美国能够对台湾销售一种潜艇。如果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不好？如果能够买到美国这个潜艇的话，对两岸的军事平衡有什么 有什么作用没有啊？
应该是如果按照台湾军方的说法是有很大的作用。我们今天呢在这个现场看到呢，台湾军方派出了一艘这个潜舰，但是是作为这个敌军的这个潜舰哈，作为这样一个假想的敌军的潜舰，那么在水下，然后呢在这个台湾军方的这个强力的这个火力下呢就浮上了水面，意思就是说被这个 neutralize 或者是被击毁，或者是这个被制服了哈。那么并没有出现在这个今天演习的这个攻击的这个部分里面。那么台湾海军舰队指挥部指挥官黄曙光中将，他也是今天这次演练的这个总指挥，他说台湾非常非常期待从美国获得新的潜舰。他这么说，假如台湾有更多更先进的潜舰，那么中国大陆的海军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大摇大摆的驶出第一岛链。燕青
所以他这个还是很有期待的哈。
是，
那从这个台海的安全局势来看，这几年来看来算是比较稳定的，或者是表面上是比较和平的，但是呢到目前为止中国方面呢仍然没有说要放弃武力就是攻台，假如台湾要宣布独立什么的话，这对于这样的就是北京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放弃武力犯台的这种事态，台湾方面是怎么看的呢？
是这样，首先呢您刚才提到台海局势看来是似乎安定，那么海军对这个这样的看法也是有自己的这个观点。他说海军站在保卫疆土和领海安全的第一线，好让台湾民众睡得安稳。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海军或者是台湾军方的这个力量的话呢，可能也没有那么安定。另外一个呢，当然从政治方面来讲呢，自从马英九2008年执政以来呢，两岸的这个政治和这个经贸关系继续和缓，当然这在这个方面呢可能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不过呢在军力方面呢，台湾的这个军方是一直认为呢有必要这个加强自卫。那么刚才您提到这个武力方面，可能还是不是可能就是肯定没有办法这个跟中国大陆的军力较量。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台湾军方呢现在有这样一个想法，或者是今后的发展趋势，就是用以小而精而且小而强的这个所谓不对称的作战能力呢来应对军力和规模远远超过自己的对手。那么其中呢他们举一些例子，包括这个黄曙光中将哈，在这个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就说怎么样去提高这个不对称作战能力呢，有这样一些方法。他举出例子说布设水雷哈，那么保卫海岸和这个港口的安全。另外呢用小而精小而快的这个导弹快艇来这个打击对方的大型的军舰，这所谓的这个不对称。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台北的记者李宝为大家从台北同台湾做的这个连线报道。我们期待着李宝为大家发回更多的有关本年度的汉光军演的报道。好的，谢谢李宝。
好，谢谢燕青，谢谢听众。
各位听众，美国的军方将领日前透露说，马来西亚提出了让美国的一种侦察机使用位于马来西亚最东端的一个空军基地的说法。这样的话，美国的飞机能够更靠近南中国海运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9月8日在华盛顿的一个智库发表演讲时表示，马来西亚最近提出让 P8 海神侦察机从马来西亚最东端的一个基地起飞。在他看来，马来西亚、印尼和新加坡是美国海军加强在亚太地区存在的关键。 P8 海神侦察机是美国波音公司制造的快速高空飞行的新型反潜艇侦察机。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海军人士的话说，这个基地可能是马来西亚空军位于婆罗洲纳明岛的基地。纳明岛的归属并不存在争议，但是该岛靠近马来西亚和中国存在主权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的最南端。尽管马来西亚还没有正式对有关的消息发表评论，但是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一位发言人证实，马方确实提出作为个案处理，让 P8 飞机使用马来西亚空军基地。不过，吉隆坡与华盛顿还没有就此达成正式协议。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目前还没有对有关的消息做出反应。不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石英红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尽管他不能确认这个说法是否属实，但是即使确有其事的话，中国也不会对此感到惊讶。
那马来西亚呢？总的来说跟中国关系不错的，但是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同台西东南部一样啊，对中国的这个海军力量加强啊，总是有一点担忧的吧。那么不管这个是由于马来西亚自身啊这个利益和传统考虑，由于受了啊比如说美国、日本等等的影响。
马来西亚一直与中国关系热络，虽然它与中国在南中国海也存在领土争端，但是与菲律宾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所不同的是，它一直相当低调，基本上避免公开批评中国。不过分析人士认为，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马航370航班失踪事件，以及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一些做法，可能使马来西亚改变它对中国的看法。美国来自亚利桑那州的联邦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日前在华盛顿发表演讲时暗示，中国的一些做法使亚洲国家觉得有必要向美国靠近。
Throughout Asia, as you know, there's a growing concern about Chinese.
在整个亚洲地区，人们对中国的行为，尤其是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即使不是对抗性的，但肯定是具有攻击性的行为，日益感到关注。
中国一直反对美国在中国附近海域进行间谍侦察，随着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提高声调，并发展出更先进的潜艇，他也日益对美国的做法提出挑战。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以下为您播报最新的国际要闻。共和党占多数的美国众议院投票同意让奥巴马总统向叙利亚温和派反叛力量提供军事装备和训练。星期三的投票结果是273票同意，156票反对。预计民主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将于星期四对此进行投票。奥巴马总统寄希望于力图推翻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叙利亚温和派反叛力量来打击伊斯兰国极端分子。伊斯兰国已经占领了叙利亚部分地区和伊拉克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这是奥巴马战略的一部分，将打击极端分子从伊拉克扩大到他们所在的任何地方。另一方面，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说，政府军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星期三展开激战，有大约30人丧生。冲突是在伊拉克西部省份安巴尔省发生的，当地的保安部队一直在设法重新夺回费卢杰、拉马迪以及其他一些在最近几个月被武装分子控制的城市。在拉马迪，一个自杀式汽车炸弹炸毁了当地的一座桥，造成9人死亡。有关官员说，星期三发生的暴力事件中有平民伤亡。来自乌克兰方面的消息，乌克兰下令部队在靠近俄罗斯边界的地方继续严阵以待。之前新发生的战斗以及至少又有12人丧生的报道，使得与亲俄分离分子签订的停火协议在已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更为勉强。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星期三发出了这一命令。与此同时，在反叛武装控制的顿涅茨克城，分离分子的报告说有2人在一次针对居民区的炮击中丧生。乌克兰当局则报告至少有10人在附近的一个城镇丧生。这是乌克兰议会星期二投票通过给予 被反叛武装控制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部分地区临时自治以来发生的第一起死亡事件。好，以上是这一个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